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泡新闻。8月19号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hey.
两个礼拜来一次、
hey.
今天要跟我们谈什么？这两个礼拜里头有一些大新闻，我相信你一定注意到了。
哇，这两个礼拜啊，如果通常齁、哦、八月都是国际新闻比较无聊的时候，因为西方人都去放假了嘛。
嗯。
白宫啊，国会议员啊，所有的国会啦、啊、欧盟啊，全部都去放假了，所以通常八月没有什么国际新闻。
台湾就会比较鬼比较多的新闻。
哎、对,
对, 对，
就是七月的新闻。嗯、可是今年的八月呢，国际新闻算是超级热闹。
非常热闹。
当然有这个标准普尔。破天荒的调降了美国债券平等，
是、
啊、从 AAA 这个调降成了 AA Plus 哈。
对啊，美国的财政部长盖特纳骂那个标准普尔、
啊，
骂他们连个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当然那更之前是美国要调高它的债限、嗯、啊，就是说政府举债的限度，
举债的
限、嗯、啊，那个时候也让全球的股市、全球的经济体都非常紧张啊。没想到这个危机才刚刚过啊，那当然是其实危机不是过了，是说哎，我们还在拖延一点，
刚刚盖住，
哎、嗯，刚刚盖住，然后马上有标准普尔调降债限平等，而且那个理由是很合理的，就算他少算了这个2兆，好了哈。嗯，事实上它有一个合理，就是说因为美国的两党政治已经变得已经都快的已经没药可救了啊，所以这个理由是合理的。不过呢，我说这个八月我觉得还有一个更新奇的新闻、
嗯、
啊，就是英格兰，我要讲是英不是英国，是英格兰，因为这个东西没有蔓延到北爱尔兰，没有蔓延到苏格兰、是只有在英格兰而已的这个暴动啊，从英国北伦敦北边的一个贫穷的区域叫做 Tottenham， 然后后来一直蔓延到很多地方去啊，都是在英格兰啊。
嗯，
为什么我会觉得说这个暴动的新闻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新奇的新闻呢？我先简单的讲一下它的这个暴动啊。
嗯。
第一，它是在8月4号伦敦北部的一个很贫穷的区域叫做 Tottenham 那个地方呢，警察因为要打击犯罪，他们认为有一个可能身上有带枪的这个黑人啊，这个黑人是看到警察来的，是搭着计程车要逃跑、
嗯、
警察对他开枪把他打死了、嗯、啊，就是警察打死了一个黑人。这个地区是在1985年也曾经发生过警民冲突的，
嗯 嗯
啊，所以本来这个地方就有黑帮，有这个黑人的这个聚集非常多，然后有黑帮，有这个枪支泛滥 的这个文化啊，然后本来警民就是关系很不好，因为警察为了这个地方是一个高犯罪地区，警察本来就常常要把所谓的闲杂人等，当然闲杂人等也可能是善良人民，
嗯
哦，这个在街上就挡起来给他搜身，所以通常这种地方人民都很讨厌警察，就算你是好，就算你是
警民关系很坏，
警民关系很坏、嗯。然后在8月4号啊，警察开枪杀了一个黑人年轻人、嗯、啊，然后呢，在两天之内，警察还没有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出来，到底这个黑人有没有对你开枪啊？或者说呢，警察这个算正当防卫吗？还是说你在这个黑人身上有搜到什么吗？啊，因为两天之内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这个解释出来，所以在8月6号的时候呢，这个黑人的家人。家属跟一大堆他的这个同一个社群，我要讲哈，他是一个有接受政府补助的，就是等于是国这个社区住宅的这个的邻居一起跟他们这个跟这个被害人的家属这个游行到警局的门口，
嗯
啊，然后呢，这个牵涉到一个最近的一个非常英国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有这个梅朵的那个丑闻啊，那个。嗯，刚好现在的警察是处于形象最糟糕的时候，
是
啊，而且呢，警察最近的预算也被砍了，所以警察在应付那个游行应付的很不好，所以呢，他在警察局面前失控，变成的扎店跟抢劫商店，
嗯嗯，
啊，所以是从这个八月四号的这个一个黑人被射杀，然后后来八月六号在那个地区变成了抢店跟扎店，啊。
嗯，
本来到这里也我们都还算觉得它算是一个正常的暴动，警民冲突，然后演成扎店跟那个抢劫啊，
嗯。
比较奇特是从第二天开始，这个暴动顺着这个手机跟社群网站 蔓延去了伦敦的其他地方，
嗯
啊，然后呢，顺着这个蔓延呢，上街头抢店跟砸店的这些年轻人呢，你就会发现不只是黑人而已，
是
还有一大堆白人
啊，
当然是以年轻人为主，可是也有三四十岁的人啊，而且呢，在路上问他们说，请问你们是为了什么来抢的？他们是完全不知道八月四号有那件事的
啊，他并不是因为义愤。起义革命
不是哦，就是完全是说
占点便宜，
也就是说这个社群网站来跟他讲说，哎，现在警察很逊哦，警察在挨打了哦，大家在哪里哪里的年轻人哪里哪里已经发生了哪一个店被砸，哪个店被抢，我们要不要也去参与卡？所以呢，等到这个连续英格兰哦，就从伦敦开始又蔓延到曼彻斯特，蔓延到其他的城市，这几个城市呢的这几个已经是跟种族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当然是以这个贫穷人的这个的小孩子为主，可是也有一些，因为第一个被逮捕的人是一个31岁的大学助教，
嗯，
好，所以已经是不是只有穷人参与的，而且呢，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这些后来加入这些人，因为网络号召而加入这些人，是完全不知道8月4号有谁被打死的。
啊，
只知道说，哎，警察现在一筹莫展，然后很多街头都乱了，所以我们也要去参与咖。
圣何大街、
好，所以呢，我要说呢，这次的暴动跟今年稍早以前，因为我们知道英国今年因为他们的这个预算紧缩啊，有公务员的这个退休金被砍，还有大学的学费的政府补助被砍、今年的英国已经发生过了非常多的街头示威啊，甚至还去攻击了查理王子跟他这个卡米拉的坐车。可是这次的这个暴动跟那些都不一样，因为那些还有包括说2005年非常有名的这个，那时候也是全世界非常瞩目的法国的这个青年暴动，或者说今年一整年新闻从来没有断过的希腊暴动，那些暴动基本上有一个政治的因素，有意识形态、英国这次是没有的，所以呢，这个8月11号达到了高峰之后，后来这个卡麦隆还有他的整个英国的国会议员赶快从他们度假的地方赶快赶回来，赶快开紧急会议啊，那马上两党工党跟保守党就在这个国会殿堂里面吵架，到底原因是什么？卡麦隆这边的说法是说这是社会变态啊，那当然这个左派工党那边的说法是说是因为这个政府预算紧缩，一些社福的这个经费被砍啊，这开始两党开始在国会辩论。可是呢，关于这次的暴动，其实已经有一些关于属于他，因为这次英国这是太奇特的学名出来的，一个常听到的学名是它是 shopping riots。是一个 shopping 的暴动。我们有没有知道他们去抢的东西呢？你不要以为是像那个雨果的那个孤星泪写的这上万强就是去抢面包哦、他们去抢的是名牌包包 哦，他们去抢的是这个非常高级的这个液晶电视哦，抢的是那个时尚商品哦，那另外一种这个学名呢叫做 recreational riot，娱乐性暴动，就是爽一下的暴动啊，只是为了来爽一下，来嗨一下，大家一起来嗨这样子啊。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叫做 style riots， 时尚暴动啊，是这个或者说叫 boredom riots， 只是因为一群年轻人没事干，所以来因为很无聊啊，会无聊就来搞一下，或者有人讲说这叫 feel good riots 啊，就是说来嗨一下的的暴动啊。或者说呢叫做 look at me riots， 因为有一些年轻人抢了什么东西还很得意洋洋的赶快把那个照片贴上社群网站、贴上 Facebook，
让自己红一下，
哎，来我来红一下或者说呢还有另外一个很奇妙的说法叫做 riots at the end of history，
历史终结之暴动。
对，因为我们知道历史终结就是说哇，现在已经没有左右派之争了，已经没有什么自由主义跟那个共产主义之争了，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了，所以在这个所以有了这个暴动。所以这是英国这次暴动跟法国2005年那次，或者说我们今天在希腊街头看到那种很不一样的地点啊。
那这个不代表它也有这个层次的政治意义吗？
有，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啊。不过呢，我倒是看到这里的时候啊，就是说有这个什么历史的终结啊，历史的终结啊，或者说什么后政治暴动啊，我倒是想到说，等一下，这不就是鲁迅的《阿 Q 正传》写的吗？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参与卡的暴动呢，很多很多本来年轻人呢，看到说社群网站在号召要去哪里抢店的时候，本来他们是抱着看热闹、看热闹，赶快我要去看热闹的心理，这不是像阿 Q 鲁迅笔下阿 Q 说哇杀头杀头，我来看杀头这样子，
嗯。
或者说革命革命，他有来参与咖，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革命啊。然后他们是在路边看的时候呢，觉得说哇，大家抢得好嗨哦，所以我也进去参与咖，这样子我也进去抢一样东西出来。哎，这个不是鲁迅在写一百多年前中国的道德危机，竟然到了一百年后啊，本来我们觉得这是法治跟道德的高标准的英国，出现了像阿 Q 这种人的。
是，
哎，
所以人道德进化也好。是没有进化的问题，他只有进两步退三步，或者在某一个状态之下激发了他非常兽性的那一面。
我们会说这次英国呢，我知道很多人对英国的印象还停留在 BBC 的那个关于那种什么珍奥丁啊，或那个狄更斯的那种那个这种世界
教养小说里面
的那种世界名著转播啊，的那种电视版啊，很多人看想到英国，还会想到那个彬彬有礼的，或者说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火战车啊，那个窗外有晴天，那种呈现的英国社会，我认为趁这次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shopping 暴动，可以让大家讲讲看，英国在所有的富有国家里面，它有了一个什么奇特的社会结构跟社会问题，还有这个社会问题跟社会结构有哪一些是跟它传统的阶级系统有关，阶级体制有关，有哪一些是跟他的帝国主义有关啊？哪一些层次我们可以说他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我们从前都以为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英国是帝国主义的受益者，因为所谓就是船坚炮利的帝国，我们想到就大英帝国嘛。可是现在我会说，没有大英帝国，今天英国伦敦也不会有这些问题，
不会堕落到这个样子，
不会照这样子哈。好，我现在说呢，这个英国的几个奇特的一点。你今天在美国也好，在欧洲也好，别的国家有阶级的问题，有贫穷的问题，可是英国是唯一最奇特的一点，就是说它有大量的穷人是白人，本国土生土长好几代前就在英国的白人。
是
啊，因为我举个例来说好了，你在德国有没有穷人？德国穷人其实大部分根本不是公民，因为他们是50-60年代西德开始缺，因为他的这个经济发展太蓬勃，他开始缺工人的时候，开始从大量的东欧，那时候是土耳其，因为那时候东欧还在铁幕里面，从土耳其引进了大量的这个移工啊，可是他又不给这些移工变成移民的机会，变成说这些移工已经在。土耳其移工已经在德国已经有了第二代甚至有了第三代，他们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公民的身份，可是他们也不可能回土耳其了。这是如果是德国话有这个问题，法国的话基本上他们的穷人，上次像2005年发生的那些暴动，我们会知道他是跟帝国主义一样啊，是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延伸。因为在1957年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啊，有一些阿尔及利亚土生土长的阿拉伯人，他是北非人啊，他不算是在主义上他不是法国人，可是因为在阿尔及利亚战争里面，他是帮法国打仗，法国有义务接他到法国去。可是那么多人一口气到法国去的时候，法国人必须临时盖一些这个临时的这个住宅给他们，所以他们开始住在那些三流的住宅，因为临时盖的住宅，上三流的学校，而且那些地方没有任何基础建设，所以变成说这些阿尔及利亚搬到法国这去的人，第二代、第三代，他们还是这个没有出路的穷人。可是只有在英国，你会再发现，在英国有一群长久两代、三代都
穷苦了两三代的白人，
都接受。不是穷苦两三代，他们可能穷苦了好几百年。在你可以想象，在这个20世纪初年的话，他们就是劳伦斯的小说里面那些矿工。如果是在这个18世纪的话，如果是在19世纪的话，他们是狄更斯笔下的那个暴民这样子。如果是在文艺复兴时代的话，他们可能也就是莎士比亚的亨利6世里面写的那种暴民。他们就是从来没有这个进入过中产阶级的这种世代贫穷一代代往下传的这些英国的白人我会举一个例哈， 我知道你如果说今天对英国了解你还停留在珍奥斯汀的话，我会建议你看一部这个差不多十年1995年的电影叫做 Billy Elliot 舞动人生那就是在讲80年代上一次英国的一个大规模暴动的那个矿工罢工的那一次然后我说英国的白人的穷人又跟别的国家有什么不一样呢？你去法国或者是在德国，你会发现的确有一些不同族裔的次文化例如说法国的话是北非人的后代，在德国的话是土耳其人的后代，他们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特殊的口音如果是美国，因为美国是一个那么广大的国家所以呢美国的口音可以听得出它是来自中西部，来自南部，还是来自东北部还有一个美国的口音，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主要是
南部，这个德州
是族裔来决定
黑人。
对，今天奥巴马可以拿到那么多白人的票，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他讲的是白人口音的英文奥巴马讲的是中西部的白人口音的英文
这个 Time 上面还说他的声音他有一个 Voice of God 因为他的声音是跨越了黑白
是的就是说事实上在美国你讲黑人腔的英文很难得到白人的票的可是奥巴马可以跨越这个界限，所以他的口音是白人的口音好，可是呢我要说在所有的富有国家里面，我不知道贫穷国家有没有，因为我了解还不够多，可是在所有的富有国家里面，英国有一个奇特，你可以从口音听得出他的阶级的
哦，这个很有意思。
我要讲说大家不清楚这一点的话同样的我建议你看一部电影就是奥黛丽赫本的那个窈窕淑女因为那个电影的那个索本的剧本这个是那个萧伯纳的一个很有名的舞台剧叫 Pygmalion 就是讲说这个那剧里面开始就是讲说有钱人可以讲有钱人的口音，穷人讲穷人的口音，然后这个语言学教授来说没问题，我就是有办法找一个街头随便找一个穷人出来把他训练成有钱人的口音所以呢英国也只有英国它的阶级问题严重到听口音可以听出一个人家里有不有钱而且呢在英国的电影里面呢你会发现一个人如果想要往上爬，他是一个穷人，他要往上爬他第一步就是拼命要摆脱自己的口音这个你在最近的两三年前的电影名媛教育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名媛教育就是这个想要很想要靠着念书想要考进牛津想要往上爬的小孩，而且爸爸妈妈也非常的希望他能往上爬，你可以发现他就是要讲出跟他的邻居不一样的口音英国是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要说呢，这次呢虽然保守派有人在讲说这次是因为黑人的那个暴力的次文化，因为我们一直是不解决，而且我们是用多元文化主义的角度去宽容他所以呢是这个暴力的次文化传入的白人圈圈，我会觉得这有点狗屁，因为英国本来就有全所有的富有国家里面最严重的阶级问题。
是访问是 Joyce 时间为我们探讨伦敦暴动的背后和成因，稍后片刻马上回来。你我爱 News 98，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Joyce 时间 ，Joyce 来为我们谈谈伦敦暴动。刚才提到英国的这个社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阶级背景，
是它有一个阶级背景是，例如说它从中世纪开始，它的这个家产就是只传给长子那为什么只传给长子呢？因为它保留这个家产完整性，所以你如果不小心你是第二个儿子那第二儿子的话，你如果看圣奥斯汀小说的话，你会发现你有两条路，一是做牧师，可是因为你有家产，所以你爸爸至少可以花一笔钱给你买一个很好的牧师的位置或者说你去做军官因为在英国的包括在圣奥斯汀的时代里面呢，你先捐多少钱可以决定你进去军队里面的官阶所以二儿子就去走军事路线，要不然就去走这个牧师路线我们知道在欧洲其他的国家这个问题是老早就解决的，因为在法国大革命的话它是全部整个这个没收所有的贵族的家产那还有一个就是在欧洲法律有跟英国不一样的法律，在今天的德国或者瑞士我看到有这个法律的时候我是觉得有点不人道了。他就说不管你有几个小孩，不管你的小孩子是在老婆生的还是小三生的不管你有没有写遗嘱， 就是说你有特别疼爱的小孩，或者你有一个小孩你讨厌的不得了啊，你他这个小孩也我对你非常不孝，所以呢你就是家产就是不传给他，法律不承认那个遗书。
哦，
法律就是把你的家产你死后
平均分配，
平均分配啊，因为这个意思其实，他这个意思其实有一个用意是要这个加速这个阶级流动啊，所以可是我们知道英国没有这个法律，所以英国其实在所有的这些富有国家里面，它也是阶级流动性又非常差的一点，好，所以我说它有一个阶级问题。第二个我要讲到啊，帝国主义如何让英国的阶级问题更严重，好，我们都会想说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可是英国是帝国主义的受益者。我们知道英国在所有的富有国家，是欧洲啊、美国啊，跟其他国家比起来，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个特色啊。第一，伦敦一直是世界金融中心，它今天可以做世界金融中心，是因为它当年是大英帝国的核心啊，所以它非常，一个帝国需要很大量的贸易的量嘛，那贸易的话需要金融来做支持嘛，英国可以做帝国可以做一个金融中心，跟当年它是一个帝国的核心非常有关系啊。同样的啊，今天英国为什么在二次大战之后它的制造业就整个没有了？因为我们要知道英国的大学到今天还算是那两大那个
牛津剑桥
今天都还在排名在全世界十大我们知道英国有很好的大学，如果要官僚，全世界的官僚要去受训的话，一定都送去那个伦敦政经学院或者说伦敦的大学院有一直是非常也是非常有名的工学院，它的研究水准不会输给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可是为什么英国的高科技产业、重工业、轻工业这么糟糕啊，简直说没有了。你今天以为你买劳斯莱斯，劳斯莱斯已经不是在英国制造了，劳斯莱斯的工厂是设在这个德国啊、俄罗斯啊，就是说他已经的英国基本上今天英国会有那么多比劳伦斯的时代更愤怒的这个没有工作的工人阶层跟他们的整个制造业已经都没有了，非常有关系。那我要说哈，有一个原因，这也跟他们帝国主义有关。我们知道当年当你的贸易体系是帝国体系的时候，帝国体系的意思就是说当时并没有自由贸易。为什么英国的帝国要一直扩张？因为帝国可以带来市场跟原料，
是
啊，所以等到你二次大战之后，你突然养不起帝国，因为我们知道要养帝国需要军队，二次大战之后他的财务状况已经养不起帝国了，等于是说他的这些制造业，曼彻斯特那些的那个纺织厂或者说他已经完全
撑不起来了，
完全没有原料跟市场的来源了没市场也没原料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当他有帝国的那100多年，他的工业是受到保护的，因为帝国主义基本上是一种工业保护政策因为表示说他的工厂不必跟那些帝国没有你那么大的人竞争，这是为什么他的创新能力也比较差所以我说他今天有金融业，他今天会受到国际金融风暴的特别大的打击或者说他今天伦敦会变成这个俄罗斯那有钱人的资产的地方，都跟他是当年是帝国核心有关。同样的，他今天为什么那么多贫穷的没有希望的觉得自己的行为不会有任何后不必负任何后果，因为他觉得他反正人生已经没有希望了，这个白人跟他完全没有制造业有关，那他制造业今天会这么一蹶不振，而且一蹶不振了好几十年，跟帝国主义有关
是
所以我要讲说其实英国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然后当然英国帝国主义还给他带来了另外一个坏处。你今天其实讲清楚，你就是一个岛国嘛是个岛国，跟我们台湾一样只是你比我们多一些地方，多一些面积，比我们大一点而已照理说你的国防政策你就跟挪威啊跟瑞典一样，你就加入北约北约怎么行动你就怎么行动就好了。可是英国你看他这次会出兵伊拉克，美国每次要出兵伊拉克他都会说他都会想说我也要去，这样子我要跟你一起，这个也倒是说也是他帝国主义的遗绪，所以英国又在所有的富有国家里面他又是国防负担最重的因为他总想说我当年是帝国而且伊拉克跟我有这个渊源当年那个伊拉克跟的那个疆界也是我画的
跟科威特之间那些凭空生造出来一个国家叫科威特，
对，那个
是英国人的，
英国人去画的，所以那里有的事我怎么可以不出兵嘞所以这又是他帝国主义给他留下来的另外一个问题，他的国防负担又特别重 然后还有一个，不要忘了这次这个暴动，或者说在八十年代有很多警民冲突之间的暴动，都跟他的这个移民政策有关。
嗯，
因为他在1945年帝国突然消失的时候，1948年的时候，英国曾经立法成立一个国籍法，就是说本来我们在海外殖民地的那些子民，
嗯，
他也帮我们这个英国女皇帮我们英国打过那么多仗，所以呢，我们应该要给他们居英权。他们如果想要摆在英国的话，
就是居留权嘛。
我们应该给他给居留权，甚至他如果想做英国人的话，我们要让他可以有一条路可以变成英国人。当年他们在那么立法的时候，因为英国当年还满目疮痍，被德军炸得满目疮痍，那他想说，其实英国如果是有企图心的年轻人，大家都想要往那想那些海外殖民地发展，所以他们的假设是，他们想说，他们没有想到会有殖民地那里的黑人真的会搬来英国住。
是，
当年立这个法是因为这样子，
嗯，
没想到马上。加勒比海那边一整船一整船的黑人就来了所以今天 Tottenham 这个被打死的这个 Mark Duggan 的祖先是这样子来的，
是
啊，帝国你想说，哎，帝国的子民当年帮我们打仗为我们牺牲，所以我们至少给他们一个居留英国变成英国公民的一个权利，
可是居留却困死在那个永远升不上去的阶级里面。
是的，嘿，然后呢，然后当年他们立法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啊，这也很有趣，因为呢我们知道在英国的黑人跟你在美国看到黑人你都会觉得长相很不一样，
嗯，
而且很不一样一点就是说呢，在美国我们想到牙买加的黑人，牙买加黑人跟那个美国南方那种的虽然同样祖先都是黑奴哈，
嗯，
可是呢他们的口音是不同，甚至说他们的这个以美国来看呢，人生观是很不同的。我举个例，鲍威尔是黑人，
嗯，
可是他是牙买加黑人，
哦，
或者说呢你知道这几年美国有个最畅销的非小说类的这个作家，纽约很有名的作家，就是写 Tipping Point 引爆趋势跟 Outliers 的那个艺术的那个作家，嗯，叫 Malcolm Gladwell， 我在你的这个节目里面介绍好几次，
介绍好几次，
他也是牙买加黑人的后代，哦，就是说在美国牙买加的黑人跟别的黑人不一样，他们分数超高的，
嗯哼，
他们在社会上超有出息的，可是呢去同样是牙买加黑人去英国的跟去美国的就很不一样，
是为什么呢？
我会说是因为美国要移民比较难，所以呢，嗯，会是那种
有挑选，
所以呢是一个是那种最有企图心的人的牙买加人会移民到美国去，
是，
哎，然后呢这个搭船去英国的就是说，哎，大家都说可以去他们就去了这样子，
嗯，是这时间为我们分析的是伦敦暴动的遥远成因，稍后片刻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这时间谈谈伦敦暴动。
好，那我说呢，在现在哦，你如果今天你现在呢，每一天哦，这整个礼拜呢，嗯，看英国报纸哦，右派的报纸啊，左派报纸，像这个《卫报》啊，《独立报》啊，你都会发现，大家左派右派都在为了这个伦敦暴动已经发生了这么丢脸的事情了啊，英国要怎么解决？当然，如果是卡麦隆那边的右派，马上的说法是严刑峻法，而且是一个严刑峻法法。来，嗯，我们知道这次很多暴动的参与者是很年轻的，还未满18岁的小孩。
是，
哎，马上右派那边就有一个声音出来说，他们的爸爸妈妈，这些参与暴动的18岁以下的青少年的爸爸妈妈应该受到连坐。
嗯，
哎，就是说呢，他们认为这次会有这个暴动，
负责任，家长负责任，
因为这次卡麦隆每天在国会里面都在讲的，这代表这个暴动代表我们社会已经有了一个不负责任的文化，爸爸妈妈不负责任，不负管教的责任啊，这个一大堆小孩子都没有爸爸。其实看到这个，他在这个卡麦隆三番两次在讲说小孩子没有爸爸的时候，我有在想说，奇怪，我们都知道，若是讲小孩子没有爸爸，至少没有结婚的爸爸，就是父母没有结婚的话，嗯嗯，北欧是绝对比英国还要严重很多的。
嗯，
我看过一个瑞典的数字啊，就是说都已经一对一个男女朋友，
嗯，
啊，都已经生了两个小孩了，他们的结婚的比率还不到50%。啊，因为这个北欧的现象是说，反正政府会给你，从你出生开始政府就养你嘛，所以夫妻也没，所以呢爸爸妈妈也没必要结婚的，
嗯，
可是为什么只有，就是说哦，北欧有所谓的破碎的家庭的问题， 啊，就是生小孩的男女朋友已经不觉得需要他们需要一起来抚养家庭。
嗯，
啊，为什么只有英国的破碎的家庭会变成破碎的社会？
嗯，
啊，因为我们知道北欧有破碎的家庭，可是北欧没有破碎的社会。
嗯，
啊，这个，所以我会说，这个基本上还是社会福利的问题啊。可是呢，这几个右派人就会讲说，不对，现在虽然我们在砍这个社会福利的预算，我们再怎么来说。现在的英国的社福预算今年再怎么砍其实也比柴契尔夫人的那个八十年代还要好很多，这是为什么这次暴动抢的不是面包，
是
抢的是名牌。
嗯哼，
哦，所以呢这个右派的解释是说，是因为我们这几年我们的社会福利的慷慨啊，造成了对他们对救济的高度依赖，可是同时没有让他们有更对自己更负责任，这还是英国的右派的说法。嗯，因为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马上又会质疑一点，我们知道在全世界啊，跟其他富有国家比起来，英国又是公立学校办得最糟糕的。
嗯，
我们知道台湾跟香港很多有钱人会把小孩子送去英国读书，那是去读他们的私立学校。
是，
你在英国你很少看到有一点点成就的人是出身公立中小学的。
嗯嗯，
有的话有，可是非常非常少。啊，这个他们其实在讲说，因为右派一直在讲说是亲子教养的问题的时候，我想说等一下你们有公立学校的问题啊。
嗯，
啊，然后英国的公立学校是，我要说哈，你在英国哈，你除了听口音可以听出一个人是一个人是穷人跟有钱人之外哈，你其实看青少年的身材都可以看出他是念公立学校跟私立学校的。
哦，这怎么说，就是高大跟矮小吗？
因为那些所谓有名的私立学校像伊顿公学那些都非常重视体育课。嗯，而且他们有广大的操场。
嗯，
你如果念的是公立学校，常常他就是在一个贫民窟，就不是，他们英国不讲贫民窟，他们讲 inner city。哦。嗯，inner city 就像这次他不是在市中心。嗯，可是他是在都市里面，哦，有这种社会住宅的地方。
嗯，
里面一个公寓看起来像公寓的房子，哦，那个就是一个学校。嗯，公立学校，所以上公立学校当然没有什么体育课的机会啊。
嗯嗯，
啊，所以你会发现在英国这几年呢，因为我们说我们对英国的报名，就算你不是看国际新闻的人，你只要每年有看，你每隔四年有看那个世界杯足球赛，你都知道英国有一群报名。而且你会发现那些足球迷有一个特色，那些足球
啤酒就打人，
而且他们身材都很差。就是说他们看起来就是平时没有在运动的。就是他们平时就是这个，对他们来说运动就是喝完啤酒之后跟人家打架。所以呢我会说，诶，英国我会觉得说他有一个更大问题，也是因为他的阶级啊，就是所有的从前是有钱人，现在是包括所有的中产阶级全部都送小孩子念私立学校，所以呢公立学校就越来越糟糕，而且纳税人也不觉得他们需要去关心公立学校的品质。
嗯，是，
所以呢他们今天才会有这群没有希望的哦，看到瞎起哄的年轻暴民啊。
嗯，
那现在我来讲说，我刚刚也讲了很多，就是说那我说诶，嗯，我说帝国主义把这个阶级变得更糟糕哈。
嗯，
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其他的国家在变富有的时候呢，都有想办法如何让最穷的人要带上来，就英国没有。
是，
我会说这个跟帝国主义有关系，因为如果在帝国的时代，你是一个很有企图心的，可是呢，你是在社会底层的年轻人，你很有企图心，你最好方式就是到香港去
啊。
啊，去发展，
这个有意思。
对，这个在英国有一种名词叫做“渣仔族 ”（filth） 啊，
嗯
，f i l
t h
啊，叫做 “fail in London”（f i l） 嘛，嗯，t h 就是 “thrive in Hong Kong”。
哦，
在伦敦混不下去，去香港就可以过得很好。
嗯哼，
啊，可是呢，最近有一个问题是，今天香港已经有了很多中国人在那里可以这个过得很好了，所以当然也不需要你英国人过来了嘛。所以最近伦敦又冒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 fishtail 鱼尾族。
怎么讲？
Fish, 叫做 failed i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fish F I S H
在那里失败了
啊。对 ，T A I L 这个 tail 呢是 try again in London。
哦，这个蛮有趣
的。对，在上海跟香港混不下去的，所以再回来伦敦试试看。哦哦，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代表一个意义，
嗯，
帝国代表年轻人的机会，一旦帝国没有了，年轻人没有了
就没有未来了。
对，可是当年有帝国的时候，你不必解决你国内的问题。
嗯，
你就把有企图性年轻人往外送就好。
是，
这是为什么他们的阶级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猛踢猛踢